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聚集你、赞美你、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同在临到我们的中间。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过去我们一周来所犯的一切的亏欠。主啊，每个人都是罪人，主啊，但是主啊，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啊台上讲的，我们地下弟兄姊妹所听的，我们都被一个圣灵所感。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只有你的圣灵来了，主啊，才能够让我们能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里，你来保守我们，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来听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讲这个以利亚的祷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又再次的讲祷告吗？因为我实在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真的需要祷告。我不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完道回家以后，你是不是真正的回家去祷告啊？你知道有个牧师哈、啊，他说，他要是给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就啊给啊。给他啊一块儿在一块儿，他说他从他的祷告里，从给他一块祷告的人里，他都知道他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知道吗？就只要跟你祷告祷，他就知道你的灵里的光景怎么样。真的，我们的啊，我们的真正的生命不是我们外面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所表现的，而是不是在我们来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多么大声，多么流畅，多么属灵，而实际上。而是在你的私底下，你有多少真正祷告的生活？真正祷告的生活，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每天都是非常的忙碌，是吧？非常的忙碌。我们哎，是不是真的做到说，每天我要关上门，进入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呢？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天父一定赏赐你，一定的赏赐你。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因为没有祷告失去了多少属灵的福气啊？你要真的知道说，你要是真的每天祷告所给你带来的恩典的话，你巴不得每天都愿意祷告的话，你和神的关系不在于你有多少属灵的知识，不在乎你做了多少的工作，而是在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是不是给这个神有真正的在灵里的交通。有时候我们去看望别人哈，祷告之后，我们就发现，如果那个人，我们看望的人是有生命的，他跟主那个生命有生命的关系，对吧？当你祷告完以后，他马上会接着祷告，懂了吧？哎，真的，神跟你说，你给神说话了怎么样？我也要给神说话，不是说哦，你做传道人，你就给神亲近，你就代替了，不是的，也不是说啊，我不是长老，我也不是传执事，我就不用祷告了。不是的，神是你的父，也是我的父，他是我们每个人的父亲，我们每个人都平等的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做儿女的都去给这个神说话，都去给这个父亲说话，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祷告神都垂听，都垂听。就是最让人感到有忧心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信了主很多年，给神都没有真正的好的交通。你知道我说过啊，我们在老家一个老姊妹，她从前是个巫婆，是巫婆。你知道吗？后来她的儿媳妇呢，在东北信了主，在东北信了主，那么就把她接到东北去，接到东北去。然后呢，在那里呢，她就信了主，是吧？后来她回到我们的家乡，那我们家乡到现在都没有教会，你知道吗？没有教会，到处都是拜偶像的人。啊，连个人们连甚至连耶稣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呀？黑暗的权势那么大，你知道，他每天早上起来醒了都唱十首歌，然后祷个一个小时，等到晚上的时候，他也是自己再唱十首歌，他祷告一个小时，就这样，你知道吗？他真的都灵力充满了力量，充满力量。你知道他80多岁了，他到冬天的时候还骑着个自行车。骑着自行车，然后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去聚会呀，去走很远的地方去聚会。晚上到那里，那弟兄这边看我的，我是说你穿那么薄，你不冷啊？我不冷，哇，真的很有力量。 他这种力量，他这种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在于跟神有交通来的。真的，如果我们做基督徒们很多年，我们都不会祷告，你怎么很可怜呢？很可怜呢。今天我们再从以利亚的身上学习祷告的功课。因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我以前讲过啊，以利亚的故事，说当亚哈做王的时候，以色列人去拜巴利，整个的国家都犯罪，神呢就借着三年半的灾害旱灾来惩戒他们。但是三年过去了，巴利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的雨水，甚至连雨露都没有啊！不仅没有雨水，连露水都没有。三年的时间里，你得想想这个遍地多么大的灾难。那个时候是农业的社会，你知道吗？神就借这个惩戒，让以色列人知道巴利不是神，他没有权利掌管丰收，他也没有权利掌管雨水。然后三年半之后呢，神就要开始给以色列地的嘛下雨啊。所以呢，在利望记上的18章第1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这时候神要再次要眷顾他的百姓，他就再次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你却说神啊，你下雨就下吧，是不是啊？你何必在这卖关子呢？我不知道你有这么想。我们还是都说啊，神要做事他就那么做了。其实不是的，神每次要做事一定有祷告的人，这是一个原则，你知道吗？神要做事要首先有人要祷告，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神给了你恩典，你也没有祷告，神就给你恩典了，你觉得你会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呢？你不会的。你说这是我运气好，你懂了吧？人都是这样的，只有当你祷告了，神差遣跟你说，你祷告了，神跟你说了话，然后神给你的恩典，哇，你就知道说这个祝福这个恩典是从神来的。神不，你不祷告，神就不做事，真的。神要下雨，要让你知道这个雨下来不是巴力下来的，你知道吗？在神降雨之前，在神要行动之前，他一定要有人祷告，而且神要说话。神说：“哎呀，现在你去吧，让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整整的三年半的时间，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神做事都有定时的，都有定时的。如果你想以利亚，如果饥荒还没有到时候，两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迫切的祷告，你认为神会降雨吗？不会的，不会的。你知道你祷告的超越不了神的旨意，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哎呀，神祷告什么都行，我今天去花2块钱买个乐透，一下子赚1000万，我奉献给神100万。”神不需要你的钱，你超越神的旨意是做不成的。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必须来明白主的心，凡是不是神旨意中的祷告都不会听允的，都不会听允的。你知道我神会拦阻。你知道我们那个里有个老姊妹啊，她那因为农村的人很单纯呢，是吧？很单纯。然后呢，她刚信了主，她信了主了，然后呢，他们那我们那儿都有盖房子嘛，盖房子呢，我们那儿的风俗呢，都是去问那先生去啊，问先生去。他也是这样，他的要结婚先生首先祷告，哎呀，他就哎呀，神啊，我今天要盖房子，我想去找那个算命的去弄地去去。祷告完了，让他出去，刚一出门，砰砰的摔了一跤，那个脚绊在门槛上了，你懂了吧？你知道吗？他就说哇，原来神不让他出去啊！你说他，你知道吗？神就拦住他。神了，凡是不是在神旨意的祷告不会得到应允的。你怎么样知道是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有神的话。所以你要是不读神的话的话，你不会明白神的心意，不会明白神意。所以我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我都让神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神一定跟你说的， 每天都是这样，就像你吃饭似的，你要真正的你要安静的心来，你发现原来神就借着今天的话真的跟你说话呀。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去这么做，你要真正的安静的心来，神跟你说话，你才知道什么叫神跟你说话。你自己不该去做的事情，神马上那天就该拦住你。另一个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要自己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马上坐那儿就开始哇啦啦说了，不是这样，真是真的祷告的时间安静一下来读点神的话。当你这样用你所读的神的话在祷告，你都发现你的祷告中带着神的能力。平常你的祷告可能就说起来就是唠叨那些词，我觉得一个人说哎呀我都烦，我都烦，我这么天天这么唠叨，神啊听不听啊，懂了吧。当时如果你要去读，首先读乱圣神的话，在圣神的话中的光中你来祷告的话，你的祷告就完全不一样。你知道祷告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是一切的中心，只有神才是祷告的中心。所以说祷告的时候首先有神的话语。然后呢第18章，我因为今天讲的经文很长，我只能选了一点到。然后第二是祷告呢必须向神专一，向神专一不能心怀两意。然后18节说以利亚找到亚哈王说，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来见我。你知道吗，现在以色列本来是个信仰真神的国家，现在呢都拜去拜假神了，是不是啊？为什么人们去拜假利巴利呢？因为迦南人认为巴利就是掌管雨水和丰收的神，哎，只要你拜他你就风调雨顺，你就有吃有喝玩得好。哎，耶洗别是亚哈的王后，亚哈的王后，他供养着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亚瑟拉是什么呢？亚瑟拉是个女神，是巴利的老婆。你知道迦南的宗教啊充满了淫乱，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拜的是真神，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离开了真神去拜巴利去拜亚瑟拉呢？就是为了温饱和淫乱，你知道吗？我上次提到了贪婪还有淫乱，是不仅是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你看看那些中国的高官，你要自己看看的话，他们有了钱了就是做这些东西。其实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几千年来人的本性都没有改变，人里面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永远都不会改变，除非神进入你的生命才能改变你。我们知道神赐福给澳洲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看到澳洲，你知道澳洲人现在只有7%的人进教会啊，那93%的人去哪里了呢？都到世界上去了。他们为什么离开了对神的信仰啊？就是我现在有吃了，我有喝了，根本都用不到神。现在的澳洲再也不是以前人们说的人间的天堂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在每个区里都有妓院，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可能比我知道更清楚。赌博、淫乱都是一种公开的事实。同性恋在街市上游行，我们这些基督徒头一代还依靠主，到了第二代就被西方的这些个东西同化了。我们真的是求主来怜悯我们，听着弟兄们。然后呢，亚哈呢就差遣人呢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呢都上加密山去。然后伊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你想想，以色列人并不是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为什么他们一言不答呀？因为他们现在都在拜偶像，灵里都昏暗了，他们很多人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却甘愿随从那些假的先知去拜偶像，目的就是要享受 最终之乐。最终之乐，其实每个人都有崇拜一个假神，那个真正的假神就是这个老我，就是我们的老我。他并不是为了拜假神，而是为了满足人里面的私欲。伊利亚对众人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去有450个，现在你给我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挑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神。众人都说好，都说好。然后呢，伊利亚在这里就做了一个游戏似的，懂吗？哎，既然现在是到底哪个是神，以色列，他现在说话的已经不是外邦人，都是以色列人，你懂了吧？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知道谁是神啊。所以呢，他说现在你们不是不知道吧，下面就做一个试验。哎，巴利的先知这么多，让他们选只牛，我也选只牛，我们都是把牛切好了来放在祭坛上，谁也不要点火，谁要是那个神把到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祭物的，他才是神。哇，这个百姓一听说这个是好，是不是啊？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游戏。说呢，伊利亚呢就让巴利的先知先调了一只牛犊，把牛犊预备好了，就放在祭坛的柴上，也不点火。他们就从早晨一直到午间，一直到晚上，就狂呼大叫，狂呼乱叫，大声的求告巴利，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为什么？因为巴利不是神，因为巴利不是神，这些的假神都是没有用的。如果巴利是神，你过去拜他，这3年半为什么一点的雨，连一点雨露都不给你降下来呢？我知道啊，两三年前的人拜巴利，今天的人们聪明了，人们不会拜有形的偶像，是吧？你做一个金子，做个银子，做偶像，那啊，我知道在中国还有很多人这么做。今天的巴利是什么呀？今天的巴利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钱财、你的股票、你的楼房、你的学历，甚至你的容貌。我们一生在追逐权力、地位、学识、外貌、物质的财富，其实这一切都可能变成我们的神。这些神不仅是虚假的，而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这些假的东西影响我们，让我们离开真实，不再依靠真实。当人们真正的遭遇祸患、遭遇难处的时候，你呼求这些神，他真的能够来帮助你吗？他真的能够来救你吗？我不知道。你以为钱是万能的，你知道西小明这个人，他3亿的现金呐、啊，藏在家里，21吨的人民币，他能不能拯救他呀？能不能拯救他的儿子？不能啊，那个都是假神，他不能给你带来满足，最终他是坑了你，把你的灵魂灭在地狱里。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话，我们都不会依靠神。如果自己有任何可行的方法，我绝对不肯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人都是这样，都逼到了一个程度，我的能力用尽了，我所有该想的方法都想了，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才肯回头，才来祷告。这是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学会到说，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到那么大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来真诚的来祷告神，我们的生命有蒙多少的福分呢、啊？祷告不能心怀二意，祷告必须向神专一。戈培利的说过，他说你要祷告，好像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依靠祷告。你知道吗？我们的一切都需要依靠祷告。等到你的生命越成长， 你就会发现离开了神你寸步难行。那个时候你觉得哎呀真的所有的事情，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一点一点的给你开出路，你就会经历原来这个神比你的钱财比你所拥有的东西更宝贵。我们为什么不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第三个就是祷告，我们是为的认神的荣耀。第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儿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新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坛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已满了水。你知道了吗？巴利的先知用尽了他们所有想到的办法求告假神，没有应允的。到了这时候了，伊利亚说，你们都到我这儿来吧。你这时候我在想啊，我们不免为这个伊利亚担心，他祷告神就真的能听他吗？我不知道你想你有意思是你有没有这样想啊？到你难处的时候，你真正的祷告神都听你的祷告吗？伊利亚怎么能知道说祷告以后神会听他的祷告降下火来呀？他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你看他叫人，他为了他重新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在这个坛上所有的祭牲都奉献给巴利了，没有人在神的祭坛上再烧火了。这神的百姓多可怜呢、啊、然后他重新修耶和华的坛，在坛上呢摆好了柴，然后把牛切成筷子放在坛上，他就用四个桶盛满了水倒在坛上，是吧？你想越倒水是不是越难烧啊？你想到了吗？越倒水越难烧。你说干的时候一烧的烧起来，如果那个水都浸满了，把肉把柴都浸满了，还能烧啊？好像真是伊利亚在这里故意增加让神做事的难度，是不是啊？让以色列人知道到底谁是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难的只是你的信心不够。你知道现在已经3年零6个月不下雨了，你说那水多么宝贵啊？你想到了吧？那个水多宝贵啊！但是水必须洒上去，把你最宝贵的奉献给神。你要想得着甘霖透雨吗？你底下需要奉献，你不要什么什么都不想，就想赏神就来给你下雨。不是的，你也必须向神交奠，向神奉献。你不觉得哎呀这不都浪费了吗？那这十二桶水不知多少人喝呢？不是的，你首先去满足神的心，那么宝贵的水都洒在神的祭坛上。你看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因为这是真神呢、啊、你懂了吧？真神与假神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是今日世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的祷告其实很简单，是吧？他们没有说从午间一直祷告的献晚祭的时候几个小时在那狂呼乱跳，没有，他的话就是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祷告的是怎么样，祷告其实真的祷告是把你心里的东西真正的给神说，不是说我每天都是一样的话，每天都是那几句话重复过来重复过去，不是。你今天遭遇到什么事情，你就给神说呀，你给神用那个灵力能真正的沟通。你不会像我，不会见每次见到你都是你吃了吗喝了吗，然后每一次都这样，你说他烦不烦呀？每天你要真正的跟神有好心的关系，你跟神说一些真正的内心的话，你看他的话非常的简单。 他在这里呼求什么呢？他呼求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让这些人，让这个周围观看的众人，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都认识神，能够让神得到荣耀。他们本来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现在我们多么可怜呢，根本都不认识神。神是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现在都偏离了对神的信仰，去拜假神。他祷告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心真正的回转，不再对神心持两意，而是能够一心一意的尊崇他们的神，敬拜他们的神。你知道啊，那个啊，约翰出生的时候，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啊，他的父亲都说他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就是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以利亚在这里有种心智，就是让神的心能够转向这些百姓，能把雨下下来，好让以色列人的心也能转向神。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不是凭着自己做的，而是神让他做的，让他人知道他是神的仆人，他要让他们领悟到神的慈爱和公义，好真正的回转来贡献归向神。所以他的祷告不是求自己的荣耀，而是专心的求神的荣耀，来遵行神的旨意。很多的人说，哎呀，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呢？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像以利亚那样，我们凡事为要遵行神的旨意，寻求神的荣耀，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前途，我们很少真正的有兴趣去为别人祷告。真的，神愿意万人得救，可是我们很少想到有很多的人在失迷当中，我们没有为他们为神的荣耀祷告。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有以利亚的心智，愿意看到在澳洲、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失丧的灵魂呢？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灵魂跟你一样是宝贵的。如果我们也像以利亚那样不求自己的荣耀，为那些人的灵魂迫切的祷告的话，神也会悦纳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为中秋节的庆祝来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带领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求主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离开偶像，能够归向神。别看在这里好多的中国人其实都是拜偶像的，你说有时候从教会里走到家去，就这么一段路，我就走到长春，就闻着那个扑鼻的那种烧香的味道啊！你说多少人啊在拜偶像啊。我们看着以利亚这祷告了之后，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凡迹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水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着拔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也拿着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你知道他在这凭着信心来祷告，来呼求神。我们看着神就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在刹那间，这个神的火呀，就像一道闪电一样，从天上降下，就烧尽了。把祭物都烧尽了，甚至连祭坛的石头都怎么样，都融化了。你说神的力量多么大呀！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神啊，每一次神第一次的火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旷野里的时候啊，亚伦、摩西他们献祭，那个祭不是他们点火烧着的，都是神从天上降火烧下来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当这个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也是那些人开始在祭坛里来献祭。献完祭之后，不是人点火，而是都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祭牲烧了的。同样在这里也是这样，是神的火来焚烧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点火。自己点的火，神根本不悦纳这样的祭。 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真是教会的复兴啊，神听人的祷告，不是我们自己人努力的功夫，不是靠着血气的努力。如果教会的复兴不是神的圣火的复兴，是人鼓动的复兴的话，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说，要像教会的复兴，不是靠着人的努力，而是靠着圣灵，靠着我们在地上给对神的祷告。当你不断的呼请、不断祷告的时候，神的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来焚烧我们众人的心。那个复兴才是真正的复兴。人自己点起来的火是没有用的，我自己热心没有用的。神不喜悦人的力大，不喜悦马的腿快，他喜欢那些敬畏神和仰望耶和华慈爱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这样。我们知道这个火是从神从天上降下来焚烧的火，以色列这个百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火呀。你想连石头都能融化。神在这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你知道迦南人都认为巴力才是掌管风雨的时候，他能够降下雷电啊、闪电和暴雨，他们都觉得那个闪电是巴力做的。其实不是，只有耶和华才能降下火来，只有他才是真神。所以呢，后来呢，他们把那些巴力的先知都杀掉了，除尽了这些个拜假神的人。你要想得到神的祝福吗？哼，你就必须不再去依靠假神。你要真的想得到神的祝福啊，你就不能再仰望那些的偶像。在你想得到神的祝福之前，你必须清除一切的罪恶。这些个巴列的先知就是他们带领着以色列人走错路的。所以在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来到之前，以色列人必须清除这些罪恶，清除这些罪恶。第四个是祷告是为了神百姓的需要，不仅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为了神百姓的需要。四十一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吧，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那仆人说，我看见有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有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说，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云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要奔在亚哈的前头，直到以色列的城门。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亚哈只关心自己的吃喝，他并不是关心百姓，而只有以利亚这个神的先知，他在关心神百姓的需要。你知道在这时候他说，我已经听见了多余的响声了。其实这个是在天空一片晴朗的，连片云彩都没有。你知道吧，他的灵力有那样的敏感，他这个灵他听到不是从耳朵里听到的，从他的灵里听到的声音。他知道现在百姓已经悔改，那些巴力的先知已经承受了致命的打击，罪恶已经成清除，他就凭着信心知道旱灾马上就要成为过去，神的恩典就要临到了。你知道，但是神的恩与甘霖临到之前不是凭空下来的，还是必须有一个去征战去祷告的人。虽然他听见了多余的响声，但是现实从现实这方面放眼看去，真是一片晴空，万里无云呐。你说他这时候该怎么办？还都要凭着信心祷告。在这时候，有的时候你是凭声音呢，还是看凭着眼见呢，还是去凭声音呢？眼见并不重要，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别不要看你现在很多的难处，神要是真正的祝福，你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你的环境完全的改变。你要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你今天看着，哎呀，我祷告了一年一年没有什么改变，还是没有改变，你知道吗？到一定程度，神在一夜之间让你完全的改变。你不用担心，眼见并不重要， 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生的道路就是不凭着眼见，只凭着对主的信心。虽然这个以利亚知道要想雨下来其实还有很多的拦阻，那么呢他就必须再次凭着信心来祷告，来冲破这一切的拦阻。所以呢他就再次的走到加密的山顶，加密的山顶专心一意的那里祷告。所以可以说以利亚的一生就是信心和祷告的一生。对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做基督徒来的话，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忙忙碌碌的一生，也是应当是祷告和信心的一生。你知道吗？这次祷告呢没有记载这个以利亚他说了什么，没有记载祷告的内容，他只记载了他祷告的姿势。你看他怎么样，他将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中间，这不是一个平常的祷告姿势是吧？我们可以看这样他的祷告，他能够集中精神专一在那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被逼到一种程度这样祷告啊，有没有啊？你知道1999年的时候我回去到我们的老家，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家里那是完全的没有没有信神的人啊，等于一开始一传福音这个事情就会出来，懂了吧？就会出来，你知道吗？我在我姐姐家，你知道吧？我祷告了传福音，等到我走了以后，一走了以后他的儿子就发烧了。然后呢我姐姐呢那赶快他就去我们那儿去，因为那里的那好多的农村里的些个医生啊，他去那里医生。然后呢他说他的孩子每一次得了病以后，然后去那个医生家里，他去了无论拿什么药他的儿子就会好。我就知道这个就事情不对头了。他说那个医生他不仅是给人看病啊，他会看香火。我不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不仅会懂得看病也会懂得看香火，但是他一般的不看。我就知道说这个人其实是个巫医，你懂了吧？是能给灵力通灵的医生，懂了吧？其实我姐姐家他们挣的钱都送给这个医生了。常常的他的孩子，不知道他家孩子这孩子那个孩子就得一场病，得了病了然后去找医生，一找医生的好了，哎，他说常常去挣的钱都给送去，你知道吗？然后到了第二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哎，他说我姐说孩子病了，我去又去那个医生那了。我说你为什么没祷告？他说祷告没管事儿，我就自己去了。我说知道，我说真的传福音很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拦阻，那么说我是知道他还会再回来的。我说这次我在脚里等着，我就是真的，我就没有离开。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夏天是吧，过暑假的时候天一片金黄很暖和，孩子的烧又上来了，无缘无故的上来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是祷告吧，这次我就知道一定要祷告啊，要祷告要胜过去啊，你知道吧？那时候孩子其实是发烧很难受的嘛，很难受。然后呢我就说我给你祷告，然后崔娟呢谁在那里，那时候我说我都知道我祷告了很久了，一点也没有管事，懂了吧？没有管事，我怎么着？那时候我就打开这今天的书，我就看到说以利亚他就怎么样，他就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中，我就跪在我那个外甥他的旁边，我也就这样跪着那里，这屈身了一直的祷告，你知道吧？然后祷告，其实我并不是刻意的学那个姿势，而是我一真是那样迫切的祷告啊。说到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哎呀，那个孩子说，哎呀，我很难受啊，很难受啊。你说我姐姐，她做妈妈的更心疼啊，说看到孩子这样，她说不行，你算了，就看医生吧，只要一看医生就会好的。但是我说不行，我已经逃着点，我说你再等，我说真的，我们两个人就再倒，我们再倒一个小时。突然这孩子全身的汗都出来了，两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他说妈妈，我饿了。你知道吗？他妈妈赶快给做了一碗面，他吃了以后噔噔噔噔就跑出去玩去了，你懂了吧？那时候这小孩才10岁，懂了吧？我那天那整整的祷告了3个小时，在那里就是这样。你说到了晚上，按说孩子病了一天了多难受啊，是吧？到了晚上他自己又噔噔的跑到街上去玩去了。你说那个病是真病还是假病啊？其实是仇敌的压制，你知道吗？我其实的，就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也是面对着魔鬼的进攻啊。你祷 告，就祷告。你知道我们每次的祷告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你自己祷告，你这稀里糊涂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是不是？当魔鬼啊拿着真刀真枪来给你打的时候，你拿着个木头片子就耍去没有用。除非你把你的祷告真正当成真事，你否则你很难在祷告中得胜。一个人三心二意的祷告是不行的，形式主义的祷告是不行的，要真正的进入的灵力权，就像伊利亚一样屈身在地，将眼伏在两膝之中。他知道这次他如果不迫切的祷告的话，雨是下不来的，因为万里晴空，连一片云彩都没有。但是他从灵里知道神的恩雨要来到了，这灵里的耳朵听见了，但是眼睛看上去怎么样，没有任何的迹象，所以他只能祷告。他祷告了之后让仆人，你下来看观看，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啊？仆人回来说什么都没有，什么有？他没有回心再祷告，祷告了然后再去仆人看，回去了还是什么没有，可是他还是不断退缩。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你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呐、啊！你祷告的一定程度，神的成就转瞬之间都给你扭转了。我们知道以利亚不知道说他要祷告多久才会下雨，但是我们看他丝毫没有动摇，没有动摇。他知道不管祷告多久，神你不降雨来，我就不会停止祷告。我们必须在祷告中用执着说，神啊，你要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我们祷告需要坚持的。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环境给我们的祈求完全的相反，我们仍然要去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当我们只要这样的坚持下去，神一定会给你成就。一直到了第七次的时候，仆人他看见哇，天上终于飘来一片云彩，只有八手巴掌那么大，一个手巴掌那么大的云彩能下多少雨啊？没有关系的，是不是？根本你给你看见的没有关系。当你的祷告冲破了的时候，神就会降下雨来。这样不论，只有这一片小云就够了。这时候伊利亚知道说这是神已经回应他的祷告，他就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着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云风云黑暗，就降下大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那里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如果你真的信主，你真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知道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最大呀？祷告的力量最大。我们很少想，约书亚祷告的时候曾将日月在天当中停住，记得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月亮不下下去有一日之久啊。真正的力量是祷告的力量，可惜我们很少人来抓这个祷告的力量。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要另一个翻译呢，他跟这种翻译说一个义人有效的祷告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想？如果你要真的相信你的祷告能带出那么大的能力来的话，你一定会祷告了。十七节说伊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呢、啊、伊利亚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软弱有灰心呢、啊。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在以色列国整个的属灵光景落到那最黑暗的时候，神在这时候兴起了以利亚这个先知。他给我们是一样的人，他没有三头六臂，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没有，他可以说他没有钱财，他没有势力，他没有武力，没有群众拥护他，可以说他没有任何的资本可以跟亚哈王作对啊，亚哈是国王，但是他却用一件武器，一件武器就是什么呀？就是祷告的武器。祷告才能带出最大的力量来。我不知道你真的听了祷告，你是不是要回去，你来试试这个祷告的力量啊？任何的难处，先不要看难处，你跪下来说：“神啊，我相信你能做成，因为在神根本就没有难成的事，根本就没有难成的事。”他的祷告，你想，他一祷告，天就3年0.6个月不下雨，都好像天使的窗户怎么一下子被他们关住了，雨再下不到地上来了。当他再祷告的时候，好像他被又把天上的窗户拉开了，雨就再降下来。他的祷告影响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以利亚是给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别忘了神的说话，他给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想他也有不想祷告的时候，可是他对神有那样的执着，有那样的信心，神就使用他成为扭转那个时代的器皿。我们也祷告，求神也来让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也能够来被神操练，被神来改变，也让神使用我们成为扭转这个时代的器皿。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亚哈那个时代不相上下的，你看看这些污秽、腐败、黑暗、淫乱的话，你都知道，你知道你自己的教，你认为教育能改变那些人吗？你为你的好行为能改变他们那些人吗？一切都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真正的来祷告，接着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国家，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来改变我们的儿女，来改变我们的教会，来改变现在整个的世界。我们求神来帮助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你知道吧，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火就通过这个，就通过以利亚这个祷告，就一下子让圣火从天上降到地上。我们求神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器皿，让我们不再跟世界、跟神之间心怀两意，让我们的心来专一的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时代，我要让我一切所做的不再是为了我个人这些私利，而是能来荣耀神。我们祈求，我们祷告，我们呼求神临到我们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教会，来带来圣灵的火，来炼净我们的生命，使世人也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让人知道唯有耶稣是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代需要真实祷告的人，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但今天的话语进入我们弟兄姊妹心灵的深处，来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读神的话，来让神的爱来吸引我们的心，来到神的圣坛前来祷告，让我们在世界和神之间不再心怀两意，那么专一的仰望神的荣耀，来为神的荣耀而活。让我们来祷告，让每个人都成为承载神恩典的器皿，让神的圣火通过我们这个器皿能够把神的祝福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主啊，来改变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扭转，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的命运能够扭转，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家庭的命运都被扭转。我们要看到唯有基督耶稣，你是神，是王，是永远的神。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